朋友们好啊，今天是12月9号，现在是美西时间的早上9点。我们大选评说节目呢，在每个星期三呢是固定跟大家见面，说一下这个最新的美国大选的这个进展情况。那么我们也如常的请来了美国这个文化和宪法的这个研究学者方伟做客江峰时刻。方伟你好。
江峰好，观众朋友好，很高兴见面了。哇，我们的衣服都很像哎，这个都是，这叫什么撞衫是吧？
啊，
好，我不打岔了，请说。
哎，昨天跟李正做了个节目，这个老北京茶馆吧，换了这身衣服，大家说，哟，这江峰显得挺年轻的，那好嘛，我今天继续年轻吧。
嗯，
这是人年轻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的这个节目还能继续保持它的生命力和年轻吗？现在就有这么一个突发的一个事件啊，就是YouTube 吧。宣布了即将删除所有他认为有关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些啊不是符合他们的标准的这些视频。换句话说呢，几乎所有目前支持川普讨回正义的声音啊都要在 YouTube 被碾压了。其中完全可能哈、甚至也有可能呢会用我的江峰时刻来开刀。那么也有可能我们有一些题目，有一些话题，甚至有些措辞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恐怕都要把我们的这个节目拿下来了。这个事儿，方伟，您要不要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突发情况？他这个怎么一个公布啊？
好，这个公布呢是今天做的，12月9号做的，在 YouTube 的他的政策，他有个叫做 blog，YouTube blog， 好像方伟的啊看见了，那个 YouTube blog 今天公布出来的，那大家就首先就抓到了嘛，现在评论四起啊，但是你看他的内容呢，他确实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昨天是叫做美国大选争议的安全日啊，安全日过了，所以应该尘埃落定，所以呢，如果再来。这个叫做妄评大选的这个视频呢，他们会把它下线，而且他说在过未来几个星期之内呢，他们会逐渐加强这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我想，对于江峰时刻和很多类似江峰时刻这样的频道呢，确实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呢，对这里头呢，就是江峰，你先说，你有什么想法？在我最后，我想给大家说一应对的招数。
好，其实这个新闻呢，说突发呢，其实也不完全突发，因为早在2018年我做的节目，2019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做了计划，当然也得到了方伟和希望之声的支持啊，我们当时就开设了一个会员网站，当时是江峰时刻的会员网站，是我自己一家。后来呢，是方伟呢就建议咱们把这个阵营做大，把这个做成一个大的一个城市，做成一个大的城堡，欢迎有识之士呢都过来。当时我的动的那个念呢，就是因为 YouTube 对我们的审核和打压，我心里是很不爽，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那边受了迫害、受了难走过来的，我们知道这个过程，知道这个经历，我们也知道我们发声的重要性。所以刚才其实这个方伟提到的是说，他这个叫。就像中共说的叫什么叫妄议中央是一样的，这尽管现在这个所谓中央还是个伪中央啊，都不能够妄议了，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趋势。那为了应付这种趋势呢，我们实际上也进行了一些技术手段的一些这个准备，所以呢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再仔细的说一下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平台希望之声的这个平台，就是为了应对类似的这种突发情况。如果大家能希望继续听到正义的声音，听到真相，那么就请一步啊到希望之声去，到希望之城去啊，到我们这个会员网站去，那个暂时呢还是一个避风港。在他这个 YouTube 的这个早上发的这个突发新闻里面，就是刚才方伟介绍他那个安全时间呢，他实际上用的是那个就是 Harbor 嘛，这个 Harbor 这个时间过，实际上在美国参院众议院多天多数党领袖和众议院议长还有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呢，都已经表达了这次大选的结果并没有完全出来，那实际上已经认知了这点。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也是从国会这边来的，因为有一个国防授权法案，国防授权法案昨天就传出一些消息说，同时呢就是230啊被否决了啊，诸此类的一些消息。那么现在看来的确是这是个谣言啊，这的确是不确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230通过了，那么 YouTube 今天就不会出这个东西来。正是因为国防授权法案昨天啊没有通过这个东西啊，没有通过啊这个对230的否决， 所以呢，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大的社交媒体平台呢，依然可以利用法律给予他们的空间继续行恶。那么我相信川普总统呢也会行使他的这个否决权啊，那么这个事情呢还会在这个国会在这里呢还会再激荡一阵子。对于230的这个否决呢，这个路会比较长啊，比较漫长，比较难。所以现在我们只能采用的是什么呢？尽量去规避啊，尽量去规避，采用我们自己的一些方式。第一，我们要生存；第二，为了我们更高的一个愿望，我们必须坚持发出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呢跟大家说呢，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期，也有可能我们会换一种方式，更智慧的方式，会坚持在 YouTube 油管这些广大的大家喜欢使用的平台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希望大家啊，移步我们的希望之城，我们的会员网站，在那里呢我相信好像方伟是我们有一些技术支持手段，可以让大家留下这个 email 地址啊，这样子的可以方便大家建立这种联系。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不一定马上要成为会员嘛，但是他们没有下决心之前，他们希望继续看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有个联系。别到时候突然真的说哪天江峰从 YouTube 油管上消失了，他们找不着我了。是吧？
是，这个方法呢，就是怎么去应对这个事情，包括您正在看的这个视频也可能会消失哈。但我们希望它不会很快消失，最起码能起些作用。这么说好了，就是说江峰时刻往下的后，就是备选方案、后备方案，我们在这就不说了，因为包括这个视频都可能会被监控哈。所以呢，这里呢就跟大家说，我们是有后备方案的。这是第一件事情哈。第二个呢，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在置顶上有一个有一个地址哈，那么在如果是你以后在非直播的时间看的话，最上头，那么有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 Land of Hope 啊，希望之城这个地方。你到那边去呢，大家注意哈，你要做两件事情。你跑过去之后呢，你先留下你的 email， 他还问你要名字，名字你就随便起个名字就好了，真名假名都行哈。我们只是好称呼你，以后要是找您的话，那么再说一遍，这个 email 我们不会拿它做这个任何的商业用途，不会泄露给任何第三方。那您提交之后呢？提交之后你回到这个留言这边来，你打个字，你也别说我留了电子邮件了哈，我现在都不说英文了，这个中文它比较难搜，就说你就说我做了这个事儿，就说我做了这个事儿，我已经做了，我做了这个事儿，类似这样写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油管他觉得你跑开一阵，大面积的人跑开一阵，他都会觉得你要干嘛，都可能会惩罚这个频道。所以你留了之后回来再写个字，就说明你又回来继续看这个事儿。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哈？这个留言越多，这个视频您正在看的这个视频流传会越广，那么他让帮我们收集到的 email 就更多。这个 email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大家要知道，不管您看江峰时刻看了两年三年哈，最长的看了两年多了是吧？那么其实如果这个频道消失的话呢，江峰是找不到您的，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在油管那里。大家知道哈，您不管认识了江峰多久，江峰是找不到您的。如果风筝断线之后，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个风筝的这个线连起来哈。所以大家呢就是每一个人哈，每一个人都去点右边那个，然后留下您的 email。 我们再说一遍哈，我们不会滥用您的 email， 也不会搞什么轰炸。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本来就江峰时刻本来就不是一个商业的频道，它就是一个告诉大家真实情形的频道。所以大家在那边名字呢随便再说一遍哈，名字随便起个都行，那当然就是说称呼你那个英文名字啊，那就最合适了然后电子邮件留下您的电子邮件，点个提交，完了之后回来在这边打个字说我做了这个事儿就好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您的这个风筝哈，江峰手里就有这个风筝线了。所以呢，下面呢我们会安排后面的备用方案，能保证江峰时刻这个节目呢不断能够发展壮大啊。所以好多事儿吧，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好事多磨，很多很好的事情啊都会经历很多的磨难。那么这个事儿呢，我想也就是其中的一步而已，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想也吓不着江峰是吧？我这个你看他也不像被吓着的样子啊。
他吓不了我，我2018年就做好准备了，我就防着他们这个。
对，
这个很多事情其实咱们是看的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一步是迟早要来啊，暴风雨是迟早要来的。这天有晴时必有阴时嘛。这个咱们都是预防好的。
好，我再加一句啊，我再加一句，
未雨绸缪啊，做这个准备。
好 ，OGOCOCO， 我怕你们被中共黑进电邮的数据库。好，就这么跟您说吧哈，就希望之声呢，我们 我们对抗中共对抗了二十年了啊，就是说他们攻我们的数据库也攻了二十年。大家知道，我想你们用我们的这个网站的话，有的这个朋友问嘛，你看到多少次被攻垮？没太被攻垮。OK， 我们做了他二十年，防卫是我们的特长，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可以跟他说，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们的 IT 其实希望之声是一群高科技人创办的，所以呢，我们在 IT 方面呢，我们会把这个数据库看得牢牢的。然后我们会用最好的防范措施，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措施了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请大家放心啊，我们会这么去做。那大家想想看哈，那个这个油管他的数据库，他用你所有的数据库。
对，
其实他要找到你的信息，他早就。
我想说这一点呢，实际上朋友们在订阅油管、订阅这个跟 Google 发生关联的时候，您所有的甚至包括您的移动电话、您的个人信息，其实他们都储存了。哎，如果您不担心 Google、YouTube 被他们黑掉的话，但你应该担心他们会主动的把你们的数据交给他们，这是很难避免的。咱们不能说这些没有依据的话，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应该来说15到20年，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大家对江宏石哥的了解吧，对我个人的一些信任吧，我相信对我们这个会员网站呢，请您减少这方面的顾虑。第二，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您尽量的了解和接近真相，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我们没有靠这个发大财，也没有拿你们的这个个人资料去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也还要再说一句啊，那个江峰，就说以我们现在对油管的了解，他以后就是搜索，他用就是用人工智能去搜索机器，搜索关键词，搜索所谓的敏感词。我们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翻墙过来嘛，对这个事情已经很熟悉了哈。那怎么办呢？他搜索关键词，
包子嘛，是不是？
啊、
包子知道谁了？
对，包子是怎么来的？那什么，比如说他以后一定会搜这个词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们说一个字，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比如说吧，我跟大家打这个哑语，大家听不听得懂哈？比如说有个关键词叫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币，对不对？我们以后把它改成六币好了，好不好？这个大什么什么什么选也会搜，以后我们把它叫做不小选，好不好？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哈，这个不小选出现了六币，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能听得懂吧？
对。可以的，我觉得这是一些技术手段哈。
对呀、啊，
这个方伟这个意思就是他也是想提醒我呀，就是在以后做节目中呢，避免这些容易被油管去审核的这些词。
嗯，
咱们这叫什么？就容易犯一些叫低级错误吧。
嗯，
被他抓住了把柄，抓住痛脚。
嗯，
但这只是一些技术防范手段，这并不代表我们向邪恶屈服的一个姿态。
是
啊。其实大家理解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有更长的时间去陪伴大家，
对，
有更长的时间来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知道正义始终到来，不管是在未来的一个月还是在未来的4年，我们相信不会永远都是黑暗的、
嗯、
啊，这点也请大家坚信。我是有这个决心，我们这个几十年是这么过来，所以也希望朋友们呢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准备吧。那么也许我们会是六币啊，是不是、啊？
对、
啊，也许会这么说了，川建国了，就不是川普了。
对，
但是呢，我们的决心不变，我们的信念不变啊。那个也希望大家呢支持我们，有条件有时间的呢，就去订阅我们的这个，再成为我们的会员。
是，
暂时还没有考虑清楚呢，然后去留下您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的技术人员呢，会在近短的时间内开通一些方便大家去阅览的一些内容，啊，这样子的话呢，让我们的声音，最宽广、最迅速的传到您那里去。
嗯，
啊，这是我们对今天的这个所谓叫突发性新闻的一些点评吧。
嗯，
我相信有不少自媒体可能也看到这个了，也希望别的一些自媒体的朋友啊，看到今天我们江峰时刻我和方伟的这一番表述呢，也有你们的一些行动力，也有你们的一些想法，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动摇，我们都坚持下去，让我们的这个阵营越大越好，让我们的阵地啊越宽越好，啊，让我们的手中的利剑越锋利越好，好吧？嗯，这是我们这个希望。
是，我最后加一句，我最后加一句行吗？江峰，就是有句话，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邪不胜正哈。这个邪不胜正这四个字啊，我觉得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就一步一步演给大家看，我们就看看最终结果是如何。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时代。
是，在 YouTube 我相信也是 做出这一迈出这一步来说呢，它有很大的这个投机性。我刚才跟大家分析了，就是这个230的问题嘛。国防授权法案肯定是没有把它这个包进去啊，所以呢，他觉得是有机可乘，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就是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哈本这个办的到了啊，他认为他有法律依据。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六弊现象哈，还没有彻底解决呢，对不对？
嗯，
还没彻底解决呢，所以这个诉讼案呢，就在一直在继续当中。实际上呢，他这么做呢，实际上本身却是不懂宪法，
嗯
啊，这么一种行为啊，这我们对他感到很可耻啊。好，我们说到
对不起，那个江峰，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好吗？请问会员网的频道里头也是 YouTube， 是不是也会做操控？是没错。这都是我们下面要去就是说解决的问题，这都不难。难的是什么哈？难的是那个风筝线，难的是江峰能抓到那个您这个风筝啊，江峰能够抓到一根风筝线，就说您第一知道 Land of Hope 这个网址能记得，第二呢江峰能够有你的 email， 那么剩下的事情都好办，剩下只是一些科技的东西。我们是科技出身的哈，所以这一点呢不是问题啊。
对，您是科技出身的，我是用科技出身的。
呀，方伟，我的背景我是硅谷的科技硅谷的软件工程师哈。
对，其实对高级软件工程师。
做美国常识啊，这个宪法呀，这不是我的本行，我的本行其实是科技业哈。所以呢这方面都不是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大家能理解哈。这个风筝线一旦断了就很难找到，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江峰手里要握着您的这个风筝这根线，那么呢剩下的事情就全都可以东山再起。这东山再起这四个字应该不会是关键词吧。
对，像个对讲机一样啊，我这边抓一个您那边抓一个，道理一样的。我说土豆，我是马铃薯，你哎呀土豆马铃薯扣我了啊，这样子啊，咱们有个双向的一个联系。大家先记一下这个网址，是从您那边过来的一个信息，留下了邮件之后呢，我们可以返回来去找到您啊，这就是把我们的联系就建立上了啊。
嗯、
这个是一个真正是一个战争年代了啊、
嗯、
真是打仗。虽然我们大家依然在家里坐在这个厨房前面，坐在厨房岛前面，做着自己心爱的早餐啊，也过着同样的节日，也在迎接的圣诞。但实际上呢，这场战争呢，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整个社会呢，已经燃起了战火。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撂到一边了。这突发事件呢，我最后还是说呢，一个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网站，第二个呢，所有的自媒体的朋友们啊，咱们，咬咬后槽牙，咱们坚持下去啊，咱们坚持下去。我愿意跟你们一起战斗。咱们今天就继续说一下原定的一些话题吧。刚才都说到了，就是这个诉讼的问题了啊。这个毕竟呢，川普在几个州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在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在做这个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客观上来说呢，我觉得川普是非常艰难的，对吧？你看，我们连我们自媒体，连这个 YouTube 都有这种事情出来了，这么离谱出格的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咱们可想而知啊，那边会遇到多大的阻力。也就是说，在各个州呢，其实进展都不是很顺利。但我也跟大家解读了，其实川普的目标呢，并不是要在局部啊，在某个地点呢，他要赢得某一种胜利，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唤醒民意。大家一定要看懂这一点啊，唤醒民意。因为真正能在这场战斗中能够最后取胜的，一定是两点：第一是信仰的坚守，第二是民意的强大。没有这两点的话，任何一人都不可能在这场战斗中号称自己是代表的正义的一方啊！我觉得这是关键啊。那么，包括宪法的这个宗旨也是捍卫着民意嘛，也是在保障着民意。所以咱们读懂这一点。那么现在就咱们说吧，就是请方伟解读一下，为什么川普在各个州呢这个诸事不利，但是呢现在又突发了一个情况，就是在昨天吧晚些时候呢，几乎是同时啊，一方面是高院拒绝了宾州的这个上诉，当然他不是完全拒绝他的上诉，是否决了他其中的一个叫紧急禁制令啊，否决了紧急禁制令。因为理由很简单嘛，因为你毕竟现在还没有证明他违反宪法，你怎么能要求他禁止嘛，对吧？所以呢给打回去了。同时当时大家白天听到这个消息也有点沮丧，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什么，一起一伏。所以你要是看不到最后这个正邪的这个，像刚才方伟说的，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你要看不到这一步，你中间很容易被带动这种情绪。那么昨天刚刚拒绝了宾夕法尼亚的这边，德州就提出了这个上诉，而德州的上诉呢却能够直达最高法院。所以我请这个 方伟呢，就您给介绍一下这个前后的这个过程啊，为什么容易输掉各个州，为什么德州的呢又能够直达最高法院，有什么样的依据吗？
嗯，好的，那现在是这样哈，我在开始之前呢还是再嘱咐一下，在右边的这个叫做留言区吧，他点了一个叫做希望之城 landofhope.tv 的网站嘛，你点过去之后你要稍微停那么几秒钟，他那个邮箱的格子才会出来哈，就别跑去一看，哎，我怎么留言看不着就跑掉了，让他留几秒钟，然后把它留下来就好了，这个我们还是一样哈，抓住您的风筝线啊。好，那我想刚才这个江峰提的问题很好哈，就整个的脉络是怎么回事，我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我们都知道，在确实在这个低层法院，在低级法院吧，就包括上诉法院，那么这个输了很多案子，那么原因是什么，大家很好奇原因是什么。那原因呢，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说一下，不是没有证据，证据非常多，而且你看江峰节目，看我们很多的这个节目都是实锤的证据，实实在在的，不是谁的意见哈，证据非常多。那鲍威尔和这个林伍德他们手里的证据，然后朱利安尼手里的证据是叫做成百上千的，不对了，成千数千桩证据，证据是非常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输掉了啊？几个原因，这个原因首先就是整个的一个社会气氛。首先呢，就是首先是大家其实从中国大陆我们能理解啊，我们从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说，我就记得说抗日战争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跑到峨眉山上摘这个叫什么，躲在峨眉山上。然后呢，共产党在前线浴血奋战，然后抗战这个胜利之后呢，蒋介石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从小到大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那么直到很后，我大概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啊，我看辛浩年教授的书才知道，居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这个大选这个事儿啊，它这个做得太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是第一个问题，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然后呢，所有的媒体加上搜索引擎，它都做相应的封杀。那么导致一个人你不努力的去寻找真相的话，你是不知道真相的。我说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啊？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在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海外的华人，你不努力有心去寻找真相的话，你是不容易找到的。你搜索任何一个词出来，全都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末流媒体哈、啊，就是前主流媒体、末流媒体他们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一般性的法官，他如果没有很清晰的寻找事实的一个印象的话呢，他不认真找是找不着的。这是第一种法官，第一种会判这个。川普这边输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左派的法官就直接不认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例子嘛，大家知道川普团队在宾州输掉一个案子，其实是在第三巡回法院上诉到第三巡回法院还输掉的。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简单，这个案子就是说呢，你不让我们共和党的监票员看票，那怎么能监呢？那他怎么判下来呢？还有就是说各个县哈、啊、做法不同，你费城县呢你就搞得那么松，可是那些共和党的县呢就按照法律搞得那么严，那么这叫做法律实施的不平等，这在美国是个大忌哈、啊，就叫做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不可以一个法律在这边是这样，在那边是那样。那么这就是两个案子告上去，那么其实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这个案子怎么输掉的呢？那个法官呢，他就说根据费这个宾州的法律。说在一个房子里监票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他当时订立法律的时候，他不知道谁会坐票，他怎么会说这个监票员要离这个票能够几尺呢？或者说他要看得见呢？他显然认为当然是得看得见的，但是在法律上确实是写的在一个房间里。大家知道，在那个有的房间是用体育馆做选举的啊，那个房间那个大呀，这个用英尺来说就是几万英尺啊，用中文就是几千平，就像个体育场一样的。你说只要进到这个体育场里头，你就在一个房间里，这没错。法官就按这个判，他说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就够了。好，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各县不一样，他说各县有各县的政策呀、啊，这个各县选务处自己做啊，他们可以定自己的规则。好，那么这两个例子呢，就典型的反映出这个法官的问题，因为你去抠字眼是没有错的，他确实这个以前的法律从来没有想到有人坐票，法律哪能把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写明白呢？对不对？他只是做了一定的防范，说在一个房间里，他就隐含着你当然得看得见，不然在一个房间里干什么？拿望远镜吗？第二个呢，就是各县有各县的政策，你各县，我说你干个什么来着？你各个县你搞个怎么说呢？我 比如说各县吧，哈，各县他管那个县他管的东西有限哈，有的是管监狱是吧？这个监狱这个墙要这么修，那个墙要那么修，只要保持安全就行了，这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讲的是选举法，我们讲的是影响到全国的这种重大的公民基本权利。所以呢，我给这个法官是八个字的评语啊，叫做遵守法律，罔顾常识。他不管法律的本质，因为知道美国很多法官呢，哈，因为美国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法官好的法官判的就是事情的本质。那么在一个房间里看不见，就是舞弊就会发生嘛，你就应该看那个本质，可是他就抠那个字眼。那么第二个呢，他涉及他不是各个县随便干点无关紧要的事儿，展现各自的风格，对不对？他讲的是一个宪法的基本权利，大家各个地方受到不同的判那个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左派的法官，就是不想按法律的本质来判这个事情，所以就把它判输。这是另外一种例子。还有一种就是更大面积的哈，中间的法官或者共和党任命的法官，他很多法官他也不判的。你要仔细看的话，他不判这个案子呢，经常讲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叫做 standing 不好，另外一个叫做 jurisdiction 不好。那什么意思呢？这确实是一个案子成立的前两个门槛哈。standing 就是要做站位，也就是说，举例子吧，就江峰呢，江峰被人家袭击了，可江峰呢就挺忙的，挺辛苦，或者不介意这个事儿。可是方伟看不过去，方伟去打这个官司，说江峰被人家打了，我要讨回公道。那么在美国法律上，我没有 standing。他说我不能替江峰告，得江峰告才行。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或者我告的对象也得是做这个事情的对象。所以鲍威尔在乔治亚州的案子，为什么那个很大的案子为什么被扔出来104页的纸啊，非常详尽那个证据啊，那简直是这个案子的证据一条都没有看被扔出来。为什么呢？他说你不能告那个州长跟州务卿，因为选举是选务处做的。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哈？你这个州长管辖下的州务卿管各县的选举，你说你一定得去告选务处才能算数，你就不能告那个州务卿。就因为这个，他说 standing 不对，就把他扔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很常见很常见的哈，就是说所谓的 jurisdiction 叫做司法管辖区。你告到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法官说这是州的事儿，我不在这儿管，你到那边去。即使他是在这个州的联邦政府，他都能这么去把东西扔掉，说白了就是不想管嘛，就找这种完全是灰色地带的说法，就一个个扔出去。所以呢，总而言之吧，所以这些书基本上我说的几个类型啊，是这么书下来的。那么在这种美国从来没有见到的弥天大谎和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径，让有很多法官弄到就觉得这不可相信啊！你让我搞这个案子，我把整个这个美国的补选票翻过来，他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儿。他也不敢做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就基本上就用这个技术手段，那个原因就把案子扔掉。他根本不看证据，不是看了证据说证据是假的。大家仔细看啊，这些输掉的案子没有一条说证据是假的。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原因，这个技术原因，那个技术原因，然后把这个案子扔掉，然后末流媒体的报道就说没有证据，他老是说没有证据，这个英文叫 unsubstantiated 这个 case。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是谎话哈，证据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低层法院哈，包括上诉法院的几个案子输掉的。好，那么像我们现在说起来那个德州那个案子啊，那就很昨天就是叫做什么叫做骑兵啊，骑兵突起。你本来想说所有案子都在战场州打，对不对？鲍威尔在乔州打，那么朱利安尼在宾州打。那么林伍德也在乔州打，他们还在这个威斯康星等等等等的在这打，结果呢，德州跑出来了。德州昨天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呀，宪法保障了公民权利，在各州选举总统，规定了各州立法会立法这个订立了这个选举的规则。那么美国宪法有个修正案，这是14号修正案，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来的一个修正案，它里头介绍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南北战争之后呢，南方重建的时候，美国南方搞了一批叫做有个东西出来叫做3K党呢专门欺负黑人。那么呢，警察呢就包庇3K党，就是黑人受欺负的话，警察就比较就是说追查的慢一些。然后当然白人被欺负，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事儿，白人被受伤害了，警察就会反应的快一些。后来就因为这个就引入了叫做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就是说一个法律啊，你不可能用在 这个张三身上一样，用在李四身上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必须平等，这是一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当时是为了那个原因的，但是它带有普适性。好，那德州就说了，德州总检察长就说，他说我们德州按照宪法的规定严格的执行选举，那些州那四个州哈，他告的那四个州，以四个摇摆州，你就觉得因为有疫情你就放松标准，什么都可以来，噼里啪啦就选出了你们的总统，你们不仅把你们的公正的选举给破坏了，你也影响我德州，因为我选出来了这个一方跟川普总统，那么川建国然后呢就因为你们导致我们无效，所以我们是受伤害者，所以第一个 standing 是在那的 standing 它符合了，我德州是受害者，那么对象也对，你这个摇摆州是被告者，这是首先 standing 过了。第二个 jurisdiction 是很有意思的啊，叫做司法管辖权，因为我德州告的，我德州告你这四个州，所以我德州的法院没法受理，所以德州法院全部挑过。OK， 其次呢，联邦政府中巡回法院管德州的巡回法院管不了你四个州，所以也一律跳过，我一把就直接进最高法院，这就是他非常聪明的地方。但这里头还有一个关键哈，你谁什么案子你都可以告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年收上万个案子，7000到10000个案子，他一年只接75个案子，就是左右啊，有时74有时76啊，一年就接75个案子左右，绝大多数案子交警来扔出去，因为他没有功夫管，或者他意义不够重大，或者他觉得你这个不容易成立，他把你丢出去的话，那就跟没交一样。所以不是说你想个办法跳过地方法院，你就可以搞定的，你就一定会得到裁决，你的案子得有道理才行。最高法院什么叫有道理？最高法院不喜欢非常复杂的案子，他们9个大法官管的是宪法。你要说，咱们不说那个是什么敏感词了，咱们说多什么什么猫腻机器，对不对？我们把它叫不小猫腻，好不好？这个不小猫腻机器呢，这个玩意儿呢，你要到最高法院去，反复的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细节，他不听这个事儿的，他不喜欢这样的案子，他看到这样的案子，他基本上会把扔掉。他说这都是你们低层法院干的事儿，最高法院最想做的就是重大宪法原则。而且你如果合理的话，他就很喜欢这样的案子，他就会接，他就会判。OK， 所以德州上来这个案子非常单纯，宪法的投票权是大家都有的。可是我严格的一套，你搞那么松，就是因为疫情，你就可以搞那么松吗？最高法院可是2周前才判过一次哦。这个在纽约，因为疫情，所以教堂不能有10个人进去。如果是红色警戒区的教堂哈，红色疫情区的教堂不可以10个人去。那人家天主教就不高兴了。犹太教跟天主教不高兴，告上最高法院，说我做礼拜是我的基本权利，你有疫情你就可以让我不能11个人做礼拜，11个人以上，旁边那个超市里头10个人在里头买菜可以，不让我们做。最高法院5-4裁决下来说否决，你有疫情人家也可以做礼拜，也可以有那么多人做礼拜。所以这就是一个先例法啊，同样的道理，你因为有疫情你就说我就可以把选举权利放松，导致于不能做到法律平等的法律保护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宪法的选举权利，选总统的宪法权利，在这个州是一个样，在那个州是一个样，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突破了 standing jurisdiction， 直奔最高法院。因为第三，它的宪法原则很简单，最高法院当天就结案，然后星期四下午3点说你这四个州回复，星期四3点之前交回复，他马上就判。这就是一个叫骑兵突起啊，骑兵突起，他一下跳过了以前所有的障碍，就一步就到位，然后关键是最高法院接了。那么接着往下呢，现在是10个州跳上去供他，这10个州我要去念的话念得比较复杂哈，总而言之吧，就是阿拉巴马呀，这个德克萨斯啊，这个都不用说了，佛罗里达呀，这一缸子的南部各州。所以呢，简单的话呢，用8个字来总结，江峰，第一个叫做德州牛仔南部兵团，这就是现在的新版本的南北战争。当然也不是啦，其实美国中
方伟今天心情大悦啊
啊，这德州牛仔是不是啊？
的确是这样，
对不对？南部军团嘛，以后当然别的州会加入了，我觉得不止10个州了，以后这个中部的也会加入，但现在是南部军团好吗？可以吧？
对，是，其实中北部也有很多传统的共和党州都会在陆续加入，这个诉讼的这个阵营会越来越强大。给您稍微纠正一下，刚才你可能说的那个纽约应该是 synagogue 吧，是属于犹太教堂
啊，对对对，它是两个，一个
是天主教堂，
有天主教，布鲁克林的那个天主教的 diocese， 天主教堂、
okay.
加上犹太教堂，两个对都有。
哦，这样子的。
Yeah.
好的，行。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其实方伟先生刚才提到了，就在各个州遇到的一些障碍啊，它不是来自于立法系统啊，它主要是来自于司法系统和行政机构。在以前的节目里我提到了，就是川普要抽干华盛顿沼泽，但是这种沼泽呢，这种黑暗帝国的这种力量，它其实存在于各个，不仅存在于华盛顿联邦这一层面，也在州和县啊，在整个的社会机制下面都广泛的存在着。那么在这个弊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过去的多年呢，中共的这种渗透的这种影子啊一直在存在。那么媒体呢已经暴露出来了啊，已经透露出来了。其实在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原来旧金山的东湾吧，是吧，在东湾的一个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学生学者联合联谊会的这么一个主席，一个中国学生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叫方方的，后来证明是中共的女间谍。那么他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是搞一种什么叫做性贿赂也好，性交易也好吧，与这个美国相当多的这些地方政客啊、地方要员呢啊进行一些勾兑。其中呢，他所读书的这个旧金山东湾的当时的这个议员呢啊 Shawwell 呢，后来就成为了美国的国会议员。那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也是引起昨天出来的，也引起了很多的震动。2015年 FBI 进行这个调查询问之后啊，这个方方哈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小编把这个放出来了啊。这个方方呢是回到中国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 FBI 的故意打草惊蛇，就放了他一马。毕竟什么，就是他这个危害实在太大也太明显，据说是好像这个他们干坏事的东西呢都已经被 FBI 录像录下来了。但是呢，如果他的这些事情成为公众事件的话呢，就会对整个的美国政坛形成一种相当广泛的一种震撼。因为中共的渗透不只是在一个点一个面上的，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上了他套的这些美国政客呢，啊，这些美国安全机构就不愿意把他们牺牲出来了，哎，甚至可能说的都是黑暗帝国一条利益线上的，对不对？咱们就知道了嘛，像 CIA、FBI 啊、国家安全局啊，甚至部分的军方啊、美国司法部啊，这些都属于这些啊利益集团，就是这个庞大的精英集团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你看呢，就有点像咱们中国说过去那个《聊斋志异》一样的哈，就狐狸精永远都是被赶走的，然后书生们可以继续的赴京赶考，哎，属于这样子的。结果呢，有的还高中了，回来当大官了。你像这个他东湾的这种 Shawwell 呢，就可以当上国会议员，在更大的程度上去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政治。而后面的真正他的这个利益所得者呢，就是中共啊，他们在美国的利益的体现。所以从这个事情呢，我们多少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中共的这种红色政治，他们的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啊，是怎样左右着美国大选和在各个州县的反应。那么其实美国政府其实也并没有干坐着啊，这次呢，针对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立法会的这个严重的侵犯，那么美国这次呢，大力度的制裁了，中共的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那咱们知道，这都是一色的副国级干部高干啊。过去动这么一个，都是要惊天地的了，似乎。但现在好嘛，这一票全给他干下来了，人大副委员长，这里面是很有独头的。方伟，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好吧？
嗯，好，好的呀。
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动人大委员会啊，原来这个美国它是这个是三权分立，它对这个民主选举、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视，而且美国走的是代议制这个社会体制。这个社会制度下呢，这个人大这个机构相当于他们的国会，所以他认为呢，动这个人大有点像美国人说，哎呦，你怎么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会国会议员呐，把这人民代表都给制裁了呢？似乎有点不可接受。在过去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自从2018年川普团队从蓬佩奥开始，就说明了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呢，他的利益啊是正好是什么，是矛盾的啊。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呢，既然不代表人民，它就具备着什么非法性，把这点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种基础下呢，慢慢的美国人民也慢慢的清醒意识到了，所谓的中共的人大，也就是啊中共官僚体制的 巨大的利益集团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的代表。在这种基础下呢，所以对美国这次制裁力度越来越大，就有了民意的基础，有了行动的基础。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下一步的发展呢，既然这一批都是副国级，那么下一次再动国级，那应该来说就不是很难的了。我们知道人大的委员长是栗战书啊，再加上呢主管香港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再加上这次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的进行了对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出入境这个在入境的这么一种限制，签证限制和对这个统战工作下属的在各个国家自由世界部署的那些所谓统战会呀侨社呀什么这些各种组织吧，包括刚才说的学生学者联谊会，对他们的这种整肃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即将开始，而且动作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最后再点评加上这一点吧，就说明美国大选实质上咱跟中共的这个后面的操控呢息息相关，而美国政府呢也并没有就坐视中共对自由世界的侵夺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做到这里。非常感谢方伟的到来，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这么长时间来我们的网友们对我们节目对我们频道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艰难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所以任何的困难吧，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希望。谢谢大家，谢谢方伟。
好，大家最后不要忘记哈，给江峰留下您的风筝线哈，
是
就在右边。
土豆，我是马铃薯。
对，我想留下就好。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谢谢江峰，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